平安，每日之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十九章，本章是以笼中的狮子以及被烧毁的葡萄树来预言犹大王室的悲惨结局。他用挽歌，就是哀歌的形式来写成，用非常悲怆的语调为民族的厄运而哀哭。这与十二章的前半段，他用两个哑剧，记得吗？来预言耶路撒冷的结局，那个主旨是前后呼应的。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一种前后的篇章彼此呼应的方式。我们发现以西结书是经过精密的编辑安排的，这十二到十九章一系列的审判信息，它都是以第十五章的葡萄树的比喻作为中心。在这个十五章的前后，就是第十四章和十六章，都是指责以色列家不忠、背约、拜偶像，所以这两章互相对称。而在外围一层，就是十三章跟十七章，对不对？十三章是指责假先知和通灵者，而十七章指责君王和首领，这也是相对称的。然后再外围一层，十八章跟十二章的后半，就是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它都是指证当时的流行俗语，也是相对称。而这里十九章是一首哀歌，与前面十二章的前半一到二十节两个哑剧，那也是相互对称、遥相呼应的。所以这整个十二到十九章这八章之间组成了一个交错对称，以前在我们节目中我称它为蝴蝶形的结构，真是很奇妙的。当然我们读圣经最重要的是神话语的内容，我们要从其中得着生命的亮光和营养，但是知道这些篇章上的编排结构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以及记忆住它的内容，是不是？尤其当我们明白圣经是经过这么缜密严谨的编排的，会不会也让我们更加的珍惜，更愿意好好的来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了？感谢主。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本章这一首民族的哀歌，它是怎么样的预言了以色列的结局。那本章这一首哀歌里头包含了两个比喻，一到九节是少壮狮子的比喻，他哀悼了两位被掳至外邦的犹大王。那第一节就说，你当为以色列的王做起哀歌。这个王是指首领，他与平常圣经里头用君王的那个字不相同，所以他是用来指在犹大灭亡前夕朝代快速的更迭当中的四位王，因为是被外邦强权势力扶植起来的傀儡王，而且有的在位的时间非常短，所以以西结不用君王那个字。那为了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哀歌的含义，我们先简述一下这几位王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犹大的最后一位好王是约西亚，他在位有31年，励精图治，但是犹大国已经恶贯满盈，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了。他死后传位给他的儿子约哈斯，我们算他是犹大末代王朝中间的第一位王约哈斯。他是一个恶王，在位只有3个月就被掳到埃及，后来就死在埃及。那埃及就改立他的兄弟约雅敬做犹大王，这是第二位。约雅敬在位11年，他是一个更恶劣的王，他迫害先知耶利米，他还焚毁圣经的书卷。他在位的第4年，巴比伦就攻破了耶路撒冷，造成犹大的第一次被掳，那是西元前605年，但以理就在其中。但是圣经并没有记载约雅敬王被俘虏，有学者说他是被掳又放回来了。那总之约雅敬做王到11年， 圣经也没有记载他是怎么死的，但是耶利米书22:18-19曾经预言他要被铜链捆锁，如驴子一般的埋葬，这应该不假。那约雅敬传位给他的儿子约雅金，这是第三位王了，他在位又是只有3个月，巴比伦就再度的攻陷了耶路撒冷，将约雅金和一些精英分子将近10,000人，包括以西结在其中，都一起掳到巴比伦。这是犹大第二次被掳，西元前597年。那巴比伦就改立了约雅金的叔叔，也就是约哈斯，记得吗？那第一位王的同母兄弟西底家做王，这是第四位也是最后的一位王。西底家很好记哈，台语就是死在这儿，对不对？西底家他也是一个恶王哈，他只想投靠埃及而不投靠耶和华。他在位也是11年，一直到西元前586年，犹大第三次被巴比伦攻破，就彻底灭亡。西底家也被剜了双眼，掳到巴比伦。所以犹大末期是四位王，其中第一位约哈斯，第二位约雅敬，以及第四位西底家，这三个人是兄弟，而且约哈斯和西底家还是同母兄弟，他们的母亲叫做哈穆他。而第三位王那个约雅金，他是约雅敬的儿子，是刚刚说那三位王的侄儿。好，理清楚了这几位王的关系，我们就来读这首哀歌。第二节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这里的母亲应该是指他们的国家犹大国，把国家称为母亲是文学上常见的笔法。记不记得我们的诗人余光中的诗啊，说当我死时葬我的头颅啊，他说要枕在那个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而且犹大被称为狮子，这是从创世纪49章雅各给儿子祝福的时候就宣告了的，是不是？所以这里的意思是犹大在周围的列国中培养出他的首领。下面第三节，就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列国听见了，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去。诶，被掳到埃及去的是指谁？很明显的就是那个约哈斯王，对不对？好，然后第五节，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第六节就重复说他也成了一只少壮狮子。第七节，他知道列国的宫殿，这个知道那个原文的字形状很像毁坏那个字哈，所以现在各个新译本都是采用说他毁坏了列国的宫殿，然后说又使他们的诚意变为荒场，因他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然后于是四围邦国各省的人都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第九节，他们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笼中。这个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个不是笼子那个字，而是指铁夹，就是夹住了颈项，专门为捕捉战俘所用的。那但是笼中之狮这个很有象征意义，是不是？好，九节继续说，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将他放入坚固之所，就是指监牢哈。然后说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这1-9节是本章第一个比喻，这两个少壮狮子，第一个很明显就是约哈斯被掳到埃及，但后来又养了一个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就是指约雅金了，是不是？这就是以西结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可是约雅金和第一只狮子约哈斯他们是叔侄关系啊，不是兄弟，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这第二只少壮狮子是指后来在西元前586年被掳到巴比伦的西底家，他跟约哈斯是同母兄弟， 都是哈木他的儿子，而且他是被用铜链锁着带往巴比伦的，跟我们这里第九节的描写很接近。下面十到十四节是葡萄树的哀歌，这个葡萄树也是比喻犹大国，因为你看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一节，雅各也是比喻犹大是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等等哈。这个比喻是承接前面第十七章在哀叹犹大原本是兴盛繁茂的葡萄树，但是现在却被神拔出来种到异邦去了。第十节，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是先前说极其茂盛，这里有个小字说原文是在你血中，那就指血脉之中，犹大国是我们的母亲。那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都是过去的光荣历史哈，掌权的杖非常尊贵，代表王权。然后说这枝干，好，这一节的这里的枝干原文是复数，就比喻犹大诸王哈，是一个泛称。他说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哈，就可见犹大当时这么的强大富足，非常具有威荣与影响力哈，一直传播到远方，远远可见。十二节，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这里的愤怒原文是一个单数形态，可能是指这个西底家投靠埃及，背叛了巴比伦，引起了巴比伦王的大愤怒，而来把犹大整个拔出摔在地上。那但是当然背后也都是有着上帝的愤怒，是不是？所以我看注解本通常都说是指神的愤怒哈。然后说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这个东风我们在十七章第十节已经注解过了哈，它是从以色列的东方的阿拉伯旷野里头刮来的干燥热风，就比喻巴比伦。然后说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这个十二节的枝干和下面十四节哈，这两个枝干的原文是单数，就是指主干，应该是特指约雅金王和西底家王。然后十三节说他们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比喻犹大被移植掳到干旱贫瘠的巴比伦之地去了。十四节，火也从他枝干，就是刚刚说的主干中间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以做掌权者的杖，就是以前的荣耀不在了。犹大的独立王朝和大卫的宝座都结束了，所以最后说这是哀歌，也必用以作哀歌。意思说不仅是以西结在这里唱一首哀歌，而且这首哀歌必定将实际的应用在哀悼民族的灭亡上。我们先安静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 首哀歌的两个比喻，看起来说的都是犹大灭亡时期的历史，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好像相距遥远。但是这其中有一些共同点，很令人深思。第一，是历史也是预言；第二，是隐喻也是明示；第三，是哀歌也暗含着凯歌。先说第一点，是历史也是预言。我们知道以西结的时代，约哈斯王被掳埃及和约雅金王被掳至巴比伦这两件事情，这是第四节跟第九节所述说的，都是刚刚才发生不久的历史大事啊，那是确凿无误的。当时的人一听就懂，我们现在看起来也很明白。但是他特地将两只狮子形容为兄弟关系，同有一个母亲，就是那个母狮子。所以明眼人立刻又想到当时还在位的西底家王，他才是约哈斯王的同母弟弟，他也要被锁着俘虏到巴比伦去，这对当时的人是一大震撼。于是这首诗歌不仅是哀悼过往的一首哀歌，而且还是宣告西底家也即将被掳的预言了。所以下面第十四节也明确地说，这是哀歌，也必用以作哀歌，表明这首哀歌不但是为了已经发生的悲剧来哀伤，它也将用在即将举行的国葬以及许多因为战争而死亡的百姓的丧礼上。以西结当时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但是丧钟已经敲响，预言已经一再明确地发出了。那今天圣经对我们的意义也是这样多面多方的哈，它是久远的救恩历史，它也是今天我们当前的每日灵粮，是不是？同时它也预言了人类的未来以及我们自己前途道路的指引，是不是？感谢主，神的话语就是这么丰富。并且我们看神刚刚才宣告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这就是我们昨天读的第十八章的最后一节32节。那本章第一节接着就马上的神就命令先知说，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来预言大卫的宝座的倾覆。这个用意很明显，是不是？神是要警戒犹大的百姓，从神起初呼召以西结的时候，就是期待以西结要发言警戒百姓的。记得那是3章17节，神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所以这个哀歌不但是预言，还是警戒，是提醒，是呼唤。神不断地尝试劝人，如同18章23节所说的，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而免于死亡啊。但愿我们今天都听到神的呼唤。第二点，本章是隐喻也是明示，正如同第17章里头的两只鹰、两棵葡萄树的比喻一样，本章的这个两只少壮狮子的挽歌，它也是直接歌咏当时的时事。它说得很委婉含蓄，但是那两只狮子如何的先后被掳到埃及和巴比伦，而葡萄枝子又是怎么样的被拔出烧毁，被东风吹干，被改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等等，这些都是当时人一听就能够知道其中的含义的。所以他用的是比喻，但是那个心机是非常明显的，都在呼吁人不要再逃避现实，回避问题，否则他们即使有大卫之约，仍然难逃幻灭的结局。神借着先知一说再说，如此的清晰明了。 那今天主对我们的引导也是明显易懂的。箴言八章十七节说的，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在今天是依然明确可以去支取的应许。只要我们放弃一切虚假的平安，停止为自己找借口，不再拖延抵挡圣灵前进的脚步，我们诚诚实实的转向神，那么神的心意和引导都是明示给我们的，清清楚楚的。第三点，本章是哀歌，也暗含着凯歌，就是我们读本章这个狮子的比喻，这么清楚地预告着西底家王也即将被掳，然后葡萄树又不再是可做掌权者的杖，这十四节，所以无疑是斩断了当时被掳之民最后的盼望。所以本章最后说，这是哀歌，也必用以作凯歌。但是且慢，我们看葡萄树既然说都已经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后面又说连果子都灭了，那为什么十三节又冒出一个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烧灭了应该就退出历史舞台了，是不是？怎么还会如今仍然栽种在那里呢？所以是不是这个葡萄树会死而不僵，将来仍有指望呢？难怪犹大在灭亡2500多年以后，到了西元1948年还可以复国，是不是？所以哀歌的旋律是不绝如缕，到最后还有凯歌的高潮再起呀。而且他是用狮子来比喻犹大，这立刻让人联想到创世纪49:9-10雅各对犹大的预言，那里说犹大是个小狮子等等，下面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龟跟杖都是荣耀权柄的代表。犹大都灭亡了，他还说他有荣耀权柄，然后说只等细罗，那里有引号说就是四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四平安者是谁？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来到，是不是？他不但第一次降生在马槽里的那个来到世间，将来还有第二次驾云降临啊，他将带领着犹大狮子发出吼声，执掌权柄，他们高唱凯歌，不断得胜，赞美主。以上本章提供我们默想应用的是这一首哀歌，以及所有神的话语都是是历史也是预言，是隐喻也是明示，以及是哀歌也暗含着凯歌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明了一切，掌管一切，所有已经发生的，还有尚未发生的，明显的，隐藏的，君王的起伏升降，王朝的兴盛消灭，在你面前全都昭然若揭。但你从不赶尽杀绝，你总是保留余数，重新栽培。在犹大灭亡的这首哀歌中，也始终还有那么一线凯歌不断绝。每当思想到你这些奇妙的作为，我就重新提起我的信心，说我今天的问题，主啊，你都能解决，所以我要在你殿中俯伏敬拜称谢，永不歇。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